开始约珥书啊，我们开始约珥书。约珥这个先知也是属于小先知，因为他只有三章。题目啊，约珥的意义，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所以从始至终看见约珥就是传神的话，把神的心意，把神对人的警告，末日的审判都带出来。所以约珥从这个先知和他所传的话看出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卷书的中心题目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他多次的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至少有五次，一章十五节，二章一节，十一节，三十一节，还有三章的十四节，都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指的当时，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提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很可能约珥就是这个南国的一个先知，讲到了由于他们的犯罪，所以他们面临着有蝗虫之灾，有干旱之灾，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就神的审判，神的惩罚临到，所以先知呼吁他们要悔改，这是一个意思，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啊，没有人能够逃避这样的蝗虫之灾，这样的毁灭之灾，这样的干旱之灾，要领导他们，目的叫他们悔改，悔改接下来允许复兴啊，就允许复兴要来到。还有一个，因为先知约珥书他所指的就是预言，就预言末日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那个大可怕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在许多先知书都提到，主耶稣也提到，也提到将来有一天是天地震动啊，日月昏暗啊，人子的日子就到了啊，人子的日子就到了。保罗也提到啊，在耶稣的日子，他说在耶稣的日子要来到之前，我们该怎样悔改，要悔改，主要是呼吁人要悔改，要醒悟为善，免得在耶和华的日子遭到审判。所以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有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对子民来讲要悔改，那神就赐福，神就拯救，要悔改，不悔改那你得不到福星，你得不到神的赐福，你得不到神一切赐福的允许，不会领导，要悔改。第二个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是指着这个列邦要受审，所以这也就是第三章最后讲到有一个判定谷，有个约沙法谷，就表明列邦都要到那里举起，神要审判，耶稣第二次再来要审判列国。所以讲的约珥书实在是讲到主再来，讲到主再来，所以我们都要警醒起来，要苏醒。全书主要的就三章，也就是包括了三大段，第一段是一章到二章的十一节，那就是讲到灾难要来到，劝民要痛悔，要哀求，灾将到，劝民痛悔哀求，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一章到二章的十一节。第二段，当人悔改以后怎么样呢？接下来就是神的允许。第二段就是悔改蒙福，灵恩配降，二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九节，二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九节，悔改蒙福，一悔改就看见神赐福的允许就临到，灵恩配降。是约珥书的预言，圣灵大降，在五旬节的时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彼得站起来就引用的就是约珥书第二章，那就引用了这一段话。所以可见呢，这个是告诉我们是指着末日的预言都要应验。第三段就是从二章的三十节到三章的二十一节，二章的三十节到三章的二十一节，那这一段主要讲的基督降临和列国受审，基督降临和列国受审。所以我们这是看见神真是要人悔改，在耶和华大可怕的日子来到之前，我们都要痛悔，要悔改。先知的生命就是代表神的生命，呼吁神的儿女们要悔改。现在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是灾中痛悔哀求，灾中痛悔哀求，灾难来到应该怎么做？应该痛悔，应该哀求。 我们现在看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这一段是预告蝗灾，蝗灾就是蝗虫之灾，先知在预告，神的话临到这一个约珥，啊，让他来向这个神的子民来宣告，宣告什么？预告蝗虫的灾就要来到，所以有一个预告，这个预告就是警告，也就是警告。我们看一下一节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比图尔的儿子约珥。约珥刚才我们说了，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比图尔的意思就是异象和神所扩张的，所以约珥正是在灵里有所看见的，得到异象，得到预言，是神的话临到了他，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传什么？最要紧的是神的话临到了他，所以他有能够大胆的来讲预言，大胆的来宣告，大胆的来预告这个灾要来到，是神的话领导他，神的话领导先知，也就是让先知来警告神的子民要听，要听。所以第二节说，老年人呐、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呐、都要侧耳而听。老年人就是指着长老，后面提到是长老，这是国中的长老，民间的领袖。也就是说，当灾难要来到的时候啊，那可以说全国上下，从首领、民间的领袖到百姓，都要来听，要听啊！怎么蒙恩？听，先要听，是吧？老年人呐、当听，要听我的话。神的话，那就是说明神啊，在灾难没有来到之前，神预先的要告诉人，要听，要留心。所以这一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在预言上要留心，我们常常不留心。圣经绝大多数的预言都应验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没有应验，我们都要留心。应验的我们也要留心，有很多预言常常是在幕后的时候还要重演，那一些事实啊，在我们的经历里还会看到，所以我们要留心主的话，留心他的预言，在预言上留意。这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也提到，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好像什么，如同灯照在暗处。所以先知的话就是灯照在暗处，这是确实的预言。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所以彼得呀也是劝勉末世的教会，在这预言上要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好了，就一直留意预言，直到主再来。晨星出现就是主第二次再来，所以教会要背起这一些预言，现在还没有应验，主要再来，他要接我们，将来他还要降临在橄榄山，还带领我们进入千年国度啊，还要审判列国，这一系列的预言都要应验。怎么应验？什么时候应验啊？对教会是如何？对选民如何？所以我们要留意，要留意，要听。所以这里说，老年人呢要听，这一些个长老、年老的，也是灵性啊，应该是什么呀？走在前面的是长老，你们经历多，听得多，知道的多啊，蒙神的恩典多，所以更要首先带头来听，要留心的听，要听我的话啊，要听，是吧？听了以后才能够去警戒别人，自己蒙恩了才能够叫别人蒙恩，所以要留心听，是吧？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而听，因为这个灾是关系到全国的，所以全民都要听，从上到下，首领要听，百姓也要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那下面就是预告这样的一个灾是空前未有的，所以在你们的日子和你们列祖的日子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曾有这事吗？都没有这样的灾这么厉害，这么空前，前所未有的。所以下面第三节说，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不但要留心听，而且还要警告后代，警告后代。可见的呀，当时约珥传的这个是提早传的，事实还没有应验，要一代代相传，早晚要应验的，要传，要传，传于子，子也要传于孙，孙还要传于后代。传的是什么信息啊？灾难要来到，什么灾？蝗虫之灾啊！这里讲的蝗虫之灾，我们知道在埃及法老因为不放以色列百姓出去，也曾经遭到过什么灾？蝗虫之灾。这蝗虫就是真正的有蝗虫来到，铺天盖地， 啊，把一切亲的啊，他们剩下的全部给他们都吃得光光的。皇兄一来，一切亲的，包括树皮都给你吃光，庄稼的、果木树的，一切的一切都给你吃掉。在启示录也讲到，在大灾难当中也有，是不是蝗虫？启示录第九章嘛，讲到蝗虫啊，那个蝗虫更厉害了，是从无底坑上来的，有邪灵的权势，它的尾巴像蝎子，叫人痛苦啊，咬人痛苦啊，啊死不了，活活不了，五个月之久，那都是灾难。谁用蝗虫来惩罚人？所以这里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蝗虫的名字很多，那为什么要这样讲来讲去呢？实际都是蝗虫，是不同阶段的蝗虫，有小的，有大的，有成熟的，是各种蝗虫。那为什么先是这样讲？就是说到当这一个蝗虫之灾临到这一个全地的时候，那神要做一个彻底毁灭的工作，表明神审判的彻底，给你一丝不留，一点不剩，剩下的剩下给你吃光，再剩下还给你吃光，又是茧虫又是虫，实际都是蝗虫，都是蝗虫，不同阶段，小的大的老的各种蝗虫都来，一批批给你吃了个干净。为什么如此？那就因为神的百姓得罪神，不听神的话，是吧？在神的恩典当中，本来迦南地是神赐福之地，是吧？他们在恩典中，一不听话，第二不感恩，而且还在恩中犯罪放纵堕落，那结果呢？就给你吃这个光，就是被剥夺净境，使你成为一个什么呀？成为一个灾，领导全地都被剥夺。这就是一节到四节预告蝗虫的灾，这个蝗灾的一个预告。第五节我们接着看，五节到十四节，这是第二段，呼吁国民为蝗灾而哀求。神并不愿意降灾，神真是不愿意降灾，所以呢借着先知呼吁让大家要什么呀？为了这个灾要来到，要哀求，要哭，要求，要认罪，要悔改。所以首先说九岁的人呐、要清醒哭泣，要哭。为什么要清醒呢？因为一直在昏睡放纵吃喝玩乐，是个酒醉的人，自我放纵的人，在恩典中堕落的人，在神的恩典，把神的恩典当作自己放纵情欲的机会，把神的自由也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样人要清醒。没有要紧事都拒绝啊，所以说要清醒，要哭泣，首先要清醒。保罗，你去听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要醒悟为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也讲到，睡了的人在夜间睡，醉了人在夜间醉，我们不能够醉呀，不能够睡呀，所以要清醒过来，不能够睡大觉，要醒悟，要醒悟啊！而且呢要哭泣。为什么哭泣？因为你没有酒喝了，你喝你在恩典中你这么放纵，没有，再没有了啊。好酒，那个底下就说好酒的人呐、喜欢喝酒，酒醉又好酒，首先提到这两等人，那就是说在恩典中放纵的人，不知道醒悟的人，天天把神的恩典都当作自己放纵的一个机会，那这样的人呐、都要为甜酒哀号，你都要哭起来，因为从你们口中断绝了，饥荒来到，那蝗虫带来的就是饥荒，蝗虫带来的就是一片枯干，什么都没有，所以要什么呀？大家要清醒，要清醒啊！要什么呀？要哭泣。这个哭泣是什么意思？圣经常常提到，就是叫我们要哀哭痛悔的意思，要痛悔，要在神面前哀哭，是不是？这个哭是一个好的方面，如果你连哭都不知道哭，那就糟糕了，是不是？要哭，为自己的罪而哭，为神的惩罚而哭，为自己面临的这种光景。一切都断绝了，本来你可以吃甜酒，本来曾给你美好的恩典，可以享受神的丰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因为你在恩典中放纵，所以这个酒，这个甜酒从他们口中断绝了，都没有了，所以要痛悔，要深深的痛悔，要哀哭，所以哀哭的人是有福了，耶稣说的，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必得安慰，要哀哭。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要懊悔，要痛悔，是不是？不 们还是告诉他，以为没有事情。下面接着就讲了，有一对蝗虫要来到，这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好厉害呀，好像军队一样，又强盛又无数，这原文是民，是这样，像军队。实际上我想啊，既然讲蝗虫就是蝗虫之灾，但是呢也后面也告诉我们，到了第二章就更清楚了，他也是什么，也是讲到先知也是预言的有外敌的侵略，那么强盛也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就来到，是吧？两个方面，那这都是神啊，因为人不悔改刚硬不听神的话，在恩典中放纵而领导的这个灾难，领导的灾难。所以这个蝗虫好厉害啊，它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这么样的侵，这个吞食，这个牙齿像狮子一样，你看看这个怎么样吞食，把你一切的好的东西都给你吞掉。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发白，给你整个的剥尽。葡萄树、无花果树就是象征着以色列，本来多么富饶，多么丰富，牛奶与蜜之地，充满了什么呀？无花果、葡萄，葡萄可以酿酒，无花果可以使你美满甜美的果子，什么都没有了，给你剥尽，连枝什么，连树皮都给你剥掉，枝条给你发白，整个落着。这就是神的惩罚，这就是灾难，这就是要人悔改啊！酒醉的人呐、啊，不能再这样酒醉下去啊！所以圣经是告诉我们不要醉酒，在新约里是讲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酒就代表世界这个最终之乐，不能喝酒。在箴言三十一章特别提到，讲的君王不能喝酒，你我都是君王啊，我们将来是与主同作王，我们什么身份，我们应该看到这一段箴言三十一不能喝酒，应该把酒给什么人喝？箴言三十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三十一章四到九，因为这里讲到那个利木易勒啊，就是指君王，实际这就是指着所罗门，是母亲的教训，今天我们也要受警戒。他说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不能喝酒。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我们个个都是王子的身份，我们将来与基督同作王，不能喝酒，不相宜。为什么？恐怕喝了啊，下面说喝了怎么样呢？你就忘记律例，什么酒的话都忘一边去了，天天毒一点味道没有。为什么？你以世界的酒为快乐，世界的酒为快乐了，是吧？忘记律例，而且颠倒一切困苦人是非，是非都颠倒，不体贴困苦人，那些困苦人的人是这个什么百姓的疾苦也都不体贴，不关心，而且颠倒是非，所以不能喝酒。一，你忘记了律例；第二，你还颠倒是非，颠倒是非，黑的是白的，白的是黑的，错误领受，错误的判断。所以底下呢，你可以把浓酒，最好的酒，最浓的酒给什么人喝？给将亡的人喝，你自己不要喝，你要叫别人喝。意思说把这个恩典多多的领导别人，你太放纵了嘛，你在恩典中太舒服了，太享受了。所以我们不能过分，吃什么喝什么享受什么都不能过分，适可止之，要有节制，要想到别人，给那个没有的困苦的将亡的人，因为他又冷又饿，浑身打哆嗦，你想想什么是将亡的人，贫穷一无所有，给他喝，是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他跌倒他失败，你要给他享受神的恩典，给他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处。所以就是要体贴主的心，不要为自己的意思，是不是？你能为哑巴开口，为一些孤独的深渊，那真是，不然的话喝酒喝多了不会祷告了，哪里会祷告？为哑巴开口，为别人代求。许多人不会祷告，我们呢，我们常常也成了哑巴狗。所以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同样是这样，九岁啊，所以以后怎么样啊？那是都是一个失职的领袖，后来神叫什么田野的野兽都来吞吃他们，也就是恩典中放纵啊，一见就是成了个哑巴狗，是不是？贪睡贪吃，饱食终日，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人。所以这里是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深渊，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贫穷人辩屈，自己呢不要，你喝酒了你就颠倒是非，不能够体贴主的心，因为他讲到王子就是你要判断是非， 天天做神的工人也是这样啊，所以不能喝酒，这里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在旧约里，在新约里都是告诉我们不能喝酒啊，不能放纵，不能放纵。哪些人是终身不喝酒？那哪些人是这个许愿的时候不喝？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像撒母耳、像施洗约翰是终身做哪些人的？那就是始终不喝酒。啊，孙孙实际在奉献母亲母腹里就分别为圣，应该是终身不喝酒。可惜孙孙就是喝酒，放纵，放纵情欲，没完没了，不肯对付，所以最后被克制啊，被克制。是不是失败在大力拉在膝上？那就是我们要终身做拿西尔人啊，始终的都能够刻苦己心，不要体贴肉体。肉体一舒服，你保准灵性就开始堕落，肯定的，是不是？所以主给我们多丰富，我们赶紧把恩典流出去，多想想别人，多分给别人，不要恩典再加上恩典啊，那么以后呢，以至于就堕落。就不想到别人了，所以这一段就是说啊，酒醉的人呐、啊、要清醒，特别讲的好酒的人呐、啊，你要什么爱好。底下我们再看第八节，再接着看啊，第八节，接着呢还是在什么呀，在呼吁，说我的民呐、啊，你当爱好，所有的全民都要爱顾，像处女要素麻布，我幼年的丈夫爱好一样。那这是预言的，你们再这样下去，就好比幼年的这个像处女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一样，就是说在她做处女的时候就已经啊，就是这个许配的一个丈夫，结果失去了啊，为幼年的丈夫结果哀嚎，为什么呀？啊，那就是因为你远离了神，你放纵在恩典中放纵，所以结果呢就是这样，要哀嚎了啊，一切都被剥夺了嘛，所以要哀嚎。底下呢特别提到素祭和奠祭，为什么特别提到素祭奠祭在神的殿中都断绝了呢？因为素祭就是需要粮食，素祭是用细面做的，是吧？用谷穗或者细面献上的，所以素祭没有了。奠祭是就是奠酒，就有一个小杯爵，用一点酒把它献给神，酒没有了嘛，所以奠祭也没有了，粮食没有了嘛，蝗虫来到啊，一切都剥尽了，没有粮食，所以素祭一奠祭都没有了。这是按正义来讲，所以在神的殿中断绝，你不能再侍奉。按灵力来讲，素祭奠祭非常要紧，因为在圣经告诉我们，素祭奠祭是什么呀？这两个祭都是不流血的祭，它就是配合其他的祭一块献上的，早晨献祭、晚上献祭都要加上素祭奠祭。素祭是指的我们要在圣灵里遵行神的旨意，为主而活。为主而活的意思，惦记是要把我们的爱、我们的生命都要什么呀？像主这样的为我们而舍命，我们也要这样把自己的爱在主的面前，把生命也应该甘心乐意交奠。所以这两个基本灵力就是为主活而为主死。一个放纵的人，在恩典中堕落的人，什么为主活、为主死都没有了，所以这样的祭也没有了，在圣殿中断绝，没有人这样的爱主，没有人无心爱主、无心奉献。大家都为自己活，都在吃啊、喝呀、享乐呀、游山逛水呀，像断绝了侍奉耶和华的祭司，所以也要悲哀。本来祭司在侍奉当中工作很多，侍奉主，大家来献祭，现在都没有人献祭了，可不是吗？所以你做祭司的，你要悲哀；做祭司的要审查自己，做祭司的要在神面前痛悔，为自己也是为民，都要爱哭。所以这里就是都是讲到你们谁应该爱哭，应该悲哀，因为这种光景多么凄惨呢、啊，多么荒凉啊，一切都没有。大家说有的剩下一个什么，大概就是一个外面的形式，是不是？天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什么都没有了。五谷就是神赐的属灵的灵粮的丰富，没有了，新酒干竭了，没有了。大家也不谈了，也没有爱了，彼此之间没有，也没有圣灵的工作，油也缺乏，所以到了这个地步，那应该怎么样呢？做祭司的要悲哀，做百姓的要哀号，下面做农夫的也要惭愧。本来农田上忙极了啊，到处看见兴旺的光景，如今呢，你农夫啊也要惭愧，修理葡萄园呢你要哀号。为什么惭愧啊？因为你做不出什么来，你努力挣扎做了半年什么都没有，一无所获，没有收成，你说还不惭愧？我们正在惭愧，不能够结果子，应该惭愧。这个惭愧的意思就感觉到蒙羞， 在主的面前过不去，好好的悔改惭愧，觉得有自责。如果我们连惭愧也没有，这个感觉哀号也没有，悲哀也没有，哭泣，大概这些词都没有体会，也没有真经历，那还是很可怜的光景。所以我们需要，有的时候真是需要哀号、悲哀、惭愧。为什么我这个田里不出东西？为什么这样枯干？好像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什么都没有。所以要惭愧，要悲哀。修理葡萄园呢，你本来你葡萄结的果子累累，现在也没有了，所以要哀号。因为大麦、小麦和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都灭绝了，是不是？现在人需要的是主的话，需要的是粮食，但是都灭绝了，你可不是饥饿，临到的就是饥饿。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你看多美好啊，这样多。所以以色列非常丰富的地方，各样的果树都有，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连田野的一切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没有果子，没有收成，没有工作，一切荒凉，所以你喜乐也没有了，所以喜乐也都什么，也都失去，连喜乐也都消灭。所以到十二节为止告诉我们多么凄惨，多么荒凉，这代表教会的光景，也代表人心灵里面的光景。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原因就是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阿摩斯书八章，我们最近就要查阿摩斯书了，是不是？八章第十三节，八章的十三节，不是十三节，十一节啊，八章的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像有的时候是蝗虫而来，有的是因为干旱，饥荒来到，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不听。你不听就是邻里闹饥荒，不听就是大麦、小麦、五谷、新酒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留心听，我们要天天的啊，就是做一个小孩子，天真烂漫，主怎么说我怎么听，好好在这敬畏主、侍奉主，献上我们的素祭，献上我们的奠祭，在神的殿中。天天起来为主而活，为主而死，你这样的听主的话，在恩典中战战兢兢，我相信绝不会让你酒也没有了，油也没有了，粮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是为什么这么苦干？所以要哭，要惭愧，要思想，要悲哀。下面还有讲到祭祀啊，十三十四，祭祀啊，你们当腰束麻布，就是应该怎么样的来哭呢？怎么样来在神面前痛悔呢？下面告诉你，你要披麻蒙灰，你要刻苦己心，你要腰束麻布来哭，那是真正的忧伤啊！那就脱去你的美衣，脱去你的装束，腰束麻布来痛哭。伺候祭坛的呀，你要哀号，侍奉我的神呐、啊！你们怎么样？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所以大家要哭啊！侍奉神的人，这小段特别讲的侍奉神的人，祭司啊，侍奉神的人呢、伺候祭坛的人呢、这些人都是圣职啊，共圣职的人，首先更要哭，在什么也认罪，而且认认真真的披上麻布。下面十四节还要分定进食的日子，大家定好，一同来什么？来披麻蒙灰，在那里刻苦己心，宣告严肃会。严肃会，所以进食的日子就是严肃会，刻苦己心，进食祷告，召集长老和国中的居民，大家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呢，美国也曾经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在动员大家要聚集，有的是一个一个教会是这样，这里附近的这个教会，他们是从四月一号开始，21天禁食祷告，他们提前就讲这个禁食的题目，不要注重外面形式，要注重里面的刻苦己心，应该怎样禁食，他们就讲这个真理，是吧？这都告诉我们，召集长老和国中的居民，到哪里？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到神的殿就是到神的面前啊，来痛悔，不要哭了半天不满，没有见到神的面，要见神，要来到神的殿中，向耶和华哀求，向耶和华哀求，就向神痛悔、认罪、悔改，为自己、为民都要这样。所以一节到十四节，整个这一段啊，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这个预告蝗灾，从第五节开始到十四节就是先知劝导。神的百姓和一切的领袖侍奉神的人都要因将要临到的灾难在神的面前哀哭，要认罪悔改，要禁食祷告，披麻蒙灰。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就是复兴 定是对，没有悔改绝对没有复兴的。所以十五节我们看下面一段，第三段十五节是先知向神哀求，这里特别提到了他在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段我们看先知是怎么祷告，前面告诉你们大家要怎么祷告，怎么祷告，要哀求，要哀哭，要痛悔。下面呢第十五节开始，爱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他在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啊。也看到十九节先知约珥是怎么样祷告，向神哀告，是先知自己祷告，呼吁大家祷告，自己也祷告。先讲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这里提到了啊，这一节圣经就是这一卷书第一次提到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所以先知说哀哉，这个日子临到，全民都要遭难，要遭到了这种啊，这蝗虫的这个浩劫，接下来还有军队外敌，还有干旱之灾都要临到。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为什么说耶和华的日子是神降罚的日子？神审判的日子，所以说毁灭是从哪里来？不是从人间来的，从耶和华那里来到，也可以说是不能避免的。神的审判的日子要来的，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没有粮食，大家没有快乐，没有快乐。你外面满足，你外面还有钱，你到处去玩，没有真的快乐，这里面的快乐止息了。因为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是在神殿中侍奉神，能够献上奠祭、素祭、奠祭，这个是最大的快乐。敬畏神，你灵里丰盛，这是快乐。你什么都没有了，粮食在眼前断绝，所以欢喜快乐从神的殿中止息了，没有了。谷种在土块下朽烂，意思说你不是不种，你种了，种了以后你这个种子在土块下就烂掉，所以根上烂了。那就是因为什么？为什么朽烂？那找找原因，是不是？为什么朽烂？里面的生命有问题了，没有真的扎根在主的里面。你的生命，这个种子不是代表生命吗？谷种在土下朽烂，朽烂就是没有真的啊扎根在主的里面。朽烂是因为里面有罪恶，是不是有罪恶啊？不是真正的啊这个啊在主的里面你就会这样啊，里面有罪恶，是吧？世俗罪恶，所以种子等于没有发芽，等于没有发芽呀，没有成长，所以土块下就烂了。所以结果呢？结果你种的多，你种下来你没有收成，是不是？种什么意思？努力挣扎了，自己付代价撒种，结果没有，什么也没有，因为种子在土块下都烂掉了。为什么烂掉？还有一点干旱呢，太干旱，没有雨啊。为什么烂掉？虫子咬了，各种原因，是不是？仓也就荒凉了，林也破裂，你没有粮食，当然了，粮仓一切都是空的。啊，因为五谷枯干了，五谷枯干了。月色的时候多么丰富，各城都聚集五谷如沙，如同海沙一样，这样丰富。所以本身要被主炼净，要炼好啊，真是有许多许多粮食，这里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没有粮食，所以粮食是根本的。没有粮食以后怎么样？下面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什么？没有粮食，而且也干旱之灾接着就来到，因为无草，连羊群都受了困苦，人没得吃，群畜也都枯干。所以现在不是吗？多少羊群受困苦，许多群羊到处漂流，没有一定的地方，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受了困苦。所以下面耶和华呀，我向你求告。所以先知在代祷，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先知在代祷。为什么代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实在是临到了，先知哀求耶和华呀，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了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了田野的树木。这里的火就是指着干旱之灾，像火一样的淋到了全地，整个的地都是旷野，像草场都没有了，草场都没有草了，因为都烧灭了嘛。干旱到这个地步，烧尽了田野的树木，也烧尽了一切的草场，所以田野的走兽都向你发笑发喘，因为没得吃，又干旱，干又旱啊，又没有水喝，又没有草吃，所以这就是啊，一点圣灵的工作都没有了，整个苦干。所以当人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你看不见粮食，看不见主的话，你也看不见圣灵的工作。所以干旱到像火一样临到了全地，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了旷野的草场， 是旷野的草场，田野的树木啊，尽都被烧毁。这火真是干旱之灾。在耶利米的时代也讲到干旱之灾，都因为人犯罪得罪神。所以无论蝗虫之灾、干旱之灾，这个在哪里？在生命第二十八章我们都可以找到。生命第二十八章，神说你们不听我的话，不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命令，神说我就命这个灾那个灾都要临到啊。神说你种下的东西，结果呢被蝗虫所吃啊。在生命记明明讲吧，那就是告诉我们生命记二十八章三十八节讲到蝗虫，后面也讲到干旱之灾因为粮食缺乏，甚至人都什么吃自己的儿子，饥荒来临到，这么可怜啊。所以这章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蝗虫之灾、干旱之灾领导，人应该悔改，应该哀哭，应该痛悔，应该披麻布，应该进食祷告，不但为自己，也是为了全民。这就是先知啊，在这一章圣经给我们预示到的，他自己在预告，他呼吁大家祷告啊，领袖、首领、祭司都要祷告，他自己呢，最后也是先知，也是在祷告，耶和华呀，我向你求告，向神祷告。所以现在我们祷告的工作最要紧，父